开圣经路加福音二章一到十四节。如果您使用的是教会圣经，路加福音二章一到十四节位于新约的第七十八页。路加福音二章一到十四节，由姊妹我来念单数节，请各位弟兄姐妹念双数节，最后一节我们一起诵读。路加福音二章第一节，当那些日子，该撒亚古士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下面请王牧师正道，正道的题目是神如何与人相遇。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开始请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个机会，又可以到你面前来学习你的话语，求真理的圣灵这时候在我们心中来动工，引导我们进入真理，使我们生活当中得到神的帮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年的主日正道是看路加福音，我们的计划是有系统有顺序的来看路加福音，从第一章一直看到最后一章。那福音书它的内容非常的丰富，其实你从随便哪个角度来看都会有所得着，所以我们来讲这个路加福音道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做个选择。那我的选择是想要从神跟人接触这个角度来看路加福音这本书，我们不是从教义的角度，所以我们比较会少讲教义方面，但是多讲生活方面。从生活方面，从神怎么跟人接触，我们来看路加福音。那今天我们这个题目呢是神如何与人相遇。那一开始的时候我想跟大家说几句话，就是关于我们基督徒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常常听到一句话叫做敬畏神，就说我们基督徒应该敬畏神。很多基督徒他不是不敬虔，他主要问题不是不敬虔，不是说他读经不够或者祷告不够，他是不敬畏，以至于说很多的恩典白白没有得到。不敬畏那个意思是说他心里不怕神，他的做法跟想法当中他没有觉得说有位永生的全能的至高的真神在他生命当中，所以他会做一些事情说一些话，显示出他对神的不敬畏，以至于就白白失去了很多神的祝福。我读两节圣经，这两节圣经是连在一起的，是诗篇第34篇第8第9两节，这样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然后接着下面一节圣经又说，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当敬畏他，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一开始叫我们尝尝主恩的滋味， 因为耶和华是美善的。接着说，你们要敬畏他，敬畏他的人就一无所缺。那弟兄姐妹，如果你心中敬畏神的话，神各样的好处，主恩的滋味都是给你的，给你尝的，因为神的意思是要你活在一个流奶与蜜之地。你记得圣经里面有个故事，就是雅各这个人有一次他离家出走，他走到伯特利的时候，他晚上做梦，神就选择在梦中跟他相见，结果他一觉醒来之后，他大吃一惊，他说原来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然不知道。于是他马上对神起了一个敬畏的心，他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就他有一个特别的经历，就是大梦初醒的经历。他平时他跟他爸长大，在他爸家长大，他从小是经历很多宗教活动的，但是那一天他突然大梦初醒，他说原来耶和华真在这里，然后他就起了一个敬畏神的心。然后从你看那圣经记载哈，从那个时候开始，神就引导他，然后保护他，他在外面一个人哈，神就把他脚步带到他舅父拉班那里去，然后保护他，然后还大大的祝福他，所以他回来的时候牛羊成群。那个转捩点是什么？就是那一天晚上他对神起了一个敬畏的心，原来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的意思是什么？是说我们基督徒，因为你们常常来教会，你们都听到你们很多教会的事情很熟悉，熟悉之后就少了那个对神真正的敬畏。但即使你突然和我们了，我们突然有一天好像大梦初醒，说原来真的有神，全能的主宰在我的生命当中，他的意思是要祝福我，但是我需要敬畏他。那个时候弟兄姐妹，就是我们蒙福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就知道怎么样来活在神的面前。好，我们今天来看看今天这段经文，就是路加福音第二章一到十四节。这段经文可以说是整本路加福音最出名大家最熟悉的，因为讲的就是约瑟跟玛利亚，然后到客栈没地方住，然后耶稣生在马槽里，还有野地里的牧羊人，天使报佳音，这是大家最熟悉，可能是整本新约圣经大家最熟悉的一段，就是我们今天看的这一段圣经。那今天我想跟弟兄姐妹从一个比较不同的角度来看这段经文，来看看是神怎么跟人来相遇来接触。因为神让他的独生子主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就是要跟人接触，要跟人相遇，为的是让我们可以遇到这位主，得到救恩。我想特别从当天晚上那个牧羊人的角度来看，牧羊人可以说是耶稣一出生之后首先来看耶稣的人，他们是怎么遇到耶稣的，然后从这个故事里面这过程当中我们学一些原则。首先第一个原则是这样子，就是神在时空中与人相遇，你的时间跟你的空间，这时间跟空间非常的重要。你看这段圣经一开始怎么说的，他说当那些日子，该撒雅古士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这是居里纽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情。这段圣经呢，这两节提到两个人的名字，一个是该撒雅古士都，一个是居里纽，那这两个人都是历史上的真人真事。雅古士都你知道是罗马帝国的头一个皇帝，然后这居里纽真人是他手下的一个大臣。就在两个人在的那个时候，在人类历史上真的有这么一段时间的时候发生了。对那个牧羊人来说，他们就是在该撒雅古士都跟居里纽的时代。那就有点像是说，如果我们现在来讲，我们在2013年，我们说我们在美国，我们说当奥巴马做总统，然后布朗做加州州长的时候，你这一出来马上把一段时间就定义出来了，你就知道这个时候，那这个时候我们生活在洛杉矶。那个对那些牧羊人来说，那是他们的时代，是他们的时间，然后神也选择了他们的地点来跟他们相遇。在路加福音接着他说，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 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约瑟跟玛利亚他们原来住在一个地方叫做加利利，加利利的拿撒勒，然后他们后来到了伯利恒。你知道巴勒斯坦这个地方，这个加利利就拿撒勒这个地方差不多是在巴勒斯坦最北边的地方，然后伯利恒差不多是在最南边的地方。这两个住在最北边地方的人，他们怎么会跑到最南边去呢？因为那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逼得他们不得不去那个地方，就是罗马皇帝说天下人民要报名上册，报名上册用现代化说出来就是户口登记，为的是要算人头，罗马政府要按照人头来抽税，然后还规定说你们要回老家去，你的祖籍在哪里，要在那里报名上册。那圣经上讲清楚了说，这约瑟他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那大卫王他是伯利恒人，所以他带着身孕很重的玛利亚，大着肚子走很远的路，对当时来说挺远的路，然后老远的到了伯利恒这个地方。那神一步一步带领，就是到了那个时候那个地方，让在伯利恒的那些牧羊人可以遇到耶稣。那弟兄姐妹，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你人生的某个时候还有某个地方，上帝跟你有个约会，而很多外在的环境不是你能够控制的，它刚好就是那个时候神让一些因素发生在你某个时候某个地方，让你在那里遇到了耶稣，让你能够让耶稣到你的生命里面。那些牧羊人根本不知道说在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就有些事情发生，就在那个时候，那是他们的时间，他们的地点发生了。但是你要注意到说，这不但是神的人的时间跟地点，它也是神的时间跟地点。圣经有特别讲到说，这个时间是神的时间。在加拉太书第四章二节，这节圣经挺重要的，他怎么说呢？说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那一度就知道讲的是耶稣了。你要特别注意一开始那句话，极致时候满足，那这个时候不是你的时候，是神的时候。神他自己有个时间表，到那个时候神就让耶稣基督他出生，他降生。什么意思，弟兄姐妹？圣经要告诉我们说，那个时间是神的时间，它不光是指你的时间。你不要说我现在很忙，我要考试，等我有空了我再来信耶稣，或者说我现在很忙，我有个 job， 我刚好有一笔生意，等我几时都不忙了我再来信耶稣或再来追求。那个时间不光只是你的时间，那个时间是神的时间，就神就定义就是这个时候让你遇到的耶稣，然后就是这个时候你自己感觉说你心中你的心灵是向神是敞开的，那就是神跟你约会的时候。但是如果你选择在那个时候对神应你的心，我曾经感动了一下，我又把它关起来，那就是神的时候，那个 window 关闭了。你不要以为说我将来我有空的时候我自己选一个时候选一个地点我再来归向神。我听过不晓得多少遍有人这样子说，等我临死的时候我再说我信耶稣，我这一辈子先吃喝玩乐过了好日子，到我临死的时候我说先信耶稣，我不就上天堂了吗？我一直劝这些朋友们说不能这样子做，上帝是神，他知道我们内心的。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是当我们真心愿意接受的，不是说只是做一个表面的动作然后神就被你骗过去了。你人心的心灵打开有个固定的时候，你里面感觉得到说我这个时候是对神我是敏感的，是愿意接受的，然后等到你将来心硬的时候，你在嘴巴里说些话没有用。你知道我做牧师其实很不喜欢给人家举行丧礼，婚礼很高兴， 但是免不了举行丧礼。那举行丧礼的时候，牧师要在台上说些什么话呢？这跟那个去世的人有关系。去世的人他是一个信主的人，牧师可以很肯定的用个感恩的心说，我们这位弟兄姐妹他已经与主同在了。但是如果他的救恩我们不确定的话，那牧师最多他也只能说凭着家属的一句话，凭着说据我所知他已经信主了，那他应该是与天父同在了。但是你要知道，牧师的那一句话不能够决定他永生的住处，能够决定的是你自己到底接受了救恩没有。那那个什么时候接受呢？是在神的时候，当你心灵有感动的时候，你接受的话，你就是接受了。另外还有这个地点，这个伯利恒这个地点也是神所选择的地点，所以在那个地方，神把约瑟跟玛利亚的脚步就带领到那个地方，耶稣在那个地方出生，让当地的牧羊人，你看那个牧羊人其实他们就是在过自己的日子，他更不晓得说今天晚上会出什么事情，他说时候到了，我们该去放羊了，今天晚上在野地里面大家按着跟着啊，今天老王该你是上半夜，我下半夜，我们在那里坐，没想到会有天使出现，会最后会见到耶稣。他们过他们正常的日子，但是里面有神跟他们的约定。那在圣经里面有一段挺重要的话，我跟大家念一段，就说神的时空跟人的时空会有这边交汇点的时候，以赛亚书第55章6到7节这样说，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连续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神必广行赦免。你看开始的那两句话，一个讲时间，一个讲地点，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说那个时候到了，然后说相近，这个距离空间，这个时候神离你近了，相近的时候求告他，就说神的时间跟地点到你的生命当中了。那如果那个时候你去寻找他跟求告他，你就归向神了，否则的话那个机会会错过掉。所以第一个我们看到是神他在你有生之日的某个时候某个地方跟你有个约定，那个时候你会遇到神，你的心灵向神特别的敞开。那第二我们再来看，神会使用，神借着人与人相遇。神多半不会在天空写个字或在你耳朵旁边说什么话来告诉你说你要信我，他多半是借着一个人。你看约瑟跟玛利亚这两个人，你要回到他那个时代，你不要用现在的时代去想他们，现在特别是如果你是天主教背景的话，把玛利亚已经神圣化了，在当时他们是什么呢？拿撒勒来的一对年轻人。拿撒勒是什么地方？小地方。你记不记得那个叫做拿但业的，他一听到耶稣是从拿撒勒来的，他怎么说呢？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很看不起他。那约瑟跟玛利亚就是从这么一个小地方，人家看不起的地方，这两个小人物，年轻人没有地位，他们来的，他们是经过他们把耶稣基督带到人间来，带到那个那些牧羊人的面前。弟兄姐妹是这样子，就是把你带到神面前来的人，或者你在墓道把耶稣带给你，很可能只是一个小人物，也许是你的学生，也许是你的孩子，也许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基督徒。你如果在那边等说像我这样的人应该是那个董事长来向我传福音，或者是一个很有钱的人，很有地位的人，或者是最出名的大布道家 Billy Graham 来向我传福音，那个时候我才会得到感动。神带领你的很可能是一个很小的一个人物，然后你 miss 掉他，错过他的话，你就错过掉神为你所预备的那个指定的人物。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笑话，这笑话是这么讲的， 他说有一次啊，有个地方发大水，淹起来了，然后一个人他逃到屋顶上去，他就向神求救，对神说，神啊，如果你是真的，求你从天上伸出手来把我救出去。他祷告完了之后，马上又来了一艘救生艇，对他说赶快上来，他就摇摇头说，我要等神亲自来救我。那救生艇就走了，水变得更大了。这时候来了一架直升机，扔下一根绳子说赶快抓住绳子，他摇摇头说，我要等神亲自来救我。后来直升机走了，水更大了，所以他就淹死了。然后他就很生气，死了之后很生气，他就去问神，说神啊，我快要淹死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来救我？神说我来了。说哪有，我怎么没看到你？说我首先派了一艘救生艇来救你，你不要，后来我又派了一架直升机来救你，你也不要，所以现在你才变成这样。他的意思很简单，神要来接触你或拯救你的，很可能就是一些日常生活中很普通的事情。如果你的心对神敏感的话，你就知道说神来了，就是这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他在向我说话，是神借着他来接触我的，你就不需要再去等到那个很特别的。你看那个使徒行传记载，保罗这个人他是怎么样归向耶稣，因为那时候保罗他到大马色去，神就用大马色的一个门徒啊，叫做亚拿尼亚，在使徒行传这样子记载说，当下在大马色有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主在异象中对他说，亚拿尼亚，他说主啊，我在这里。主对他说，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他正在祷告等等。结果这亚拿尼亚就去了，然后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后来保罗他就归主了，你们知道后面的故事，他要怎么样受尽等等。那亚拿尼亚这个人后来再也没有出现过，圣经唯一讲的是说他是大马色的一个信徒，然后刚好那个时候保罗人在大马色，神就是用当地他就地取材，他没有特别调一个很了不起的人物来救你，他就就地取材，就找了一个很普通的信徒叫亚拿尼亚来带保罗归了主。什么意思呢，弟兄姐妹？神带我们归向他的人可能是一个很普通的人，然后对你来说很可能就是神借着你或者借着我去带领一个将来的保罗可以归向他。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点，就是在那个伯利恒的牧羊人他们最后怎么会到耶稣那里去呢？是因为主的使者出现告诉他们说，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一个救主啊，就是主基督。这句话你们知道啊，我想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就是你看约瑟跟玛利亚把耶稣带到伯利恒，这够不够？光是他们两个人来到了伯利恒这个地方报名上册，那个牧羊人会不会遇到耶稣？不会吧。牧羊人回去找耶稣是因为有神的使者向他们讲话，是不是告诉他们要这样去找他，而且在那个讲话的时候有向他们解释这件事情的意义是什么，说我告诉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知道是救主就是主基督。弟兄姐妹，意思是这样子，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他是一位说话的神，神会向你说话。在古时候神借着先知向我们说话，到了耶稣的时代借着主耶稣还有他的使徒向我们说话，后来到了教会的时代神继续向我们说话。怎么说话呢？圣经已经完成了，神借着他的话语跟他所派的仆人使者来向我们说话。那我跟大家说一件事情，因为你们是基督徒，你们这一辈子 常常会参加主日崇拜，然后会听到。为什么有些人他听到久了之后，他灵命越来越好，他这基督徒做得越来越好，他对神有很多活生生的经历。但是你同样的，你看同一个教会里面，有些人他信主一样的这么久，他从来没有改变过，他就还是那个样子，跟你会不会听到有很大很大的关系。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要借着他的使者向他的子民说话。那我们听神的使者说话的时候，那个态度就决定了我们有没有把神的话听进去，我们的灵命有没有成长。我跟大家说个例子，你知道在我们教会有一件比较特别的事情，就是好几年前我开始做一件事情，就是安排我们自己的弟兄姐妹上讲台。所以每年总有几次我们弟兄姐妹他们会上台来讲道。但当一个弟兄姐妹站在这里讲道的时候，我就做牧师的，我心里是在想什么？我是不是在想说这个弟兄他需要接受造就，我给他一个练习的机会，然后我现在是在给他打分数，然后等他讲完之后，我就告诉他说你什么地方需要改进。我从来不是那样子，从一开始就不是这样子。当一个人在这里讲道的时候，我就知道说神派他的使者来向我说话。 Alex 在讲到十字架的意义，我听得心里很感动，很感谢主，说主啊，今天我更加明白十字架的意义。所以你看的时候，你不要看那个人，你说你用个世俗的眼光来看那个人，然后用个错误的态度，你要看说这是神所定的旨意，用他的仆人他的使者来讲神的话语。那你如果用信心来听的话，你的灵命会得到成长，但是你不用的话就会受到亏损。我们接着来看，就是神在基督里与人相遇，最后是把这些牧羊人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然后告诉他们说这就是救主，这就是主基督。圣经也说主耶稣他是唯一的道路，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到能够到父那里去。我们有时候会这样子啊，我不晓得换了你会怎么样。如果你看到了天使，就像那个牧羊人所遇到的事情，如果你突然看到说有人天使向你显现，那个时候你会不会很感动，觉得自己有一个很特殊的经历？你会不会觉得说今天太棒了？我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你会不会觉得这够了，我看到神迹了，天使出来了，你就觉得说今天很特殊了。可是你看圣经的记载说那个并不够，天使说你光看到我还不够，你需要看到耶稣才够。那我告诉你耶稣在哪里，你们这些人不要说因为看到天使天君在那里歌唱就觉得高兴得不得了，所以你们还要去找耶稣。神真正与你相遇的地方是在主耶稣基督里。所以后来把他们的脚步引到耶稣的面前，只有在耶稣里面人才会真正的与神相遇。关于福音的本质，从天使的口中我们可以听到有三样，一个是这是大喜的信息，第二这是关乎万民的，第三这是主基督，就是耶稣基督，他才是福音的真正，就是关于耶稣。我有一段话想跟弟兄姐妹说一下，这段话就是在最后天使所说的这句话，大家很熟悉，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这么写了一句话，就说最高的荣耀来自于最高的爱。 我想先读另外一段经文，然后跟大家分享我的一个想法。有一段经文是出自于约翰一书第四章七到十一节，这段经文这样子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神差他独生子来到世间，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就在此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观念，我觉得这个观念对你的生活，对我的生活应该是很重要的。这个观念是这样子，就是我们人不管怎么样改变自己，都改变不了神的设计。然后在我们每个人里面最深的地方，人性最深的地方有神的设计，这个设计到你老了，到你死的那一天都改变不了，它一定会在那里面。那这个设计是什么呢？跟神的本性有关系。用简单的一个字来说的话，这个设计就是爱。你多几个字来解释它，就是说人只有在相爱的关系里面才会快乐，那这个是神的设计，你怎么都逃不了。那我不管你是发了多大的财，买了黄金做的屋子，开的是最时尚的这些跑车，但是你没有一个爱的关系，这世上没人爱我，我也不爱人，我就一个人在这个大房子里面，你不会快乐。你比不上那个一对刚刚出来没赚什么钱，住在一个小公寓里面的一对夫妻彼此相爱快乐，因为这是神的设计，你怎么弄都弄不过他。你到死的那一天，你还是会就算你的事业很成功，你的钱很多，但是你总是觉得说我里边缺少爱，找不到爱的对象，也没有人爱我，你不会快乐的。别的东西可以暂时的让你快乐一下，但是你如果缺少这个东西的话，不会快乐。人只有在一个相爱的关系里面才会快乐，这是神的设计。那你说这个相爱的关系，圣经说爱是从神来的，你如果归向神，从神那里得到爱，然后又在一个爱的团体里面啊，这世界相当的冷酷啊。但是你如果是在弟兄姐妹当中，大家彼此相爱的话，你心里面会觉得快乐。然后这个爱的话，它不一定光是男女之间的，夫妻相爱是很好的事情，但是实际上是怎么样呢？是有些人他是单身的，他可能有一段人生有段时间他是单身的，有时候他也许是他一生是单身的，但是他还是可以有个爱的关系，也许是朋友之间的，弟兄姐妹之间的，还有很多爸爸妈跟孩子之间的。人只要有那个爱的关系的话，他这一生才会快乐。我活到今天这个岁数，然后对这个有很深的体会，知道说人不管怎么样硬掰，他掰不了神的设计。就好像那个树枝啊，本来长得是这样子，你把它用力往下压，好像变了个样子，但是你手一放，它又会弹回原来的样子。当你用力过度的时候，你就把它给折断了。那神放在我们人里面的就是这个。所以人，你看那个人，他一个人不会高兴的。你出去旅游哈，你说我有钱了，我出去旅游。你出去旅游，除非你旁边有你的朋友、你的太太、你的亲人在，大家开开心心的，那时候你很高兴。但如果是你一个人，你就是看全世界的名山大川，你看了还是没那么快乐，暂时的调节一下心情，回来之后还是不快乐。那相反的说，如果你周围有一群彼此相爱的人，你就算一直待在家里也还是很快乐。你不管怎么弄到最后，你还是需要有这样子一个相爱的对象。那这个爱是从神来的，弟兄姐妹，爱真的是从神来的。你看这个世界上缺少神的地方就一定缺少爱，但是有神在的地方就一定有爱。而这个神，你归向神是从归向基督开始的。神让耶稣基督降生在这个世界上，为什么说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因为 耶稣来到世界上是要为我们死的，为我们这些不可爱的罪人而死的，然后所以要把荣耀归给神，他爱我们到一个这样子的地步，因为我们一般人做不到这个程度，为了不可爱的人而死。那弟兄姐妹，只有归向神，活在神的爱中，我们可以享受从神来的这个美好平安的生活。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这时候再一次感谢耶稣基督的降生，他是耶稣，是主基督，也感谢主，我们中间许多人已经打开心灵，接受了耶稣做救主，为我们这个月底要举行的敬礼，我们向上献上感谢。我们也知道主你做事有定时，有主你自己的时间跟定点，我们但愿我们中间在那里寻求神的人也能够及时的用个谦卑的心打开他们的心灵，来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